我们开始若瑟的故事。当然我们读整个的旧约啊，这个古圣主若瑟的故事真的是最感人的。我们发现啊，旧约的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啊象征着耶稣基督，那么若瑟呢是最特殊的，非常特殊。你们读过的故事了，我们一起看看啊他怎么样。好，那么雅各伯十二个儿子，若瑟呢严格而言排行第十一，可是呢雅各伯特别喜欢他，什么理由呢？因为是他最心爱的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啊，拉黑尔所生的儿子。在整个的排行榜里面，长子当然是勒乌本，长子是勒乌本，但是呢若瑟特别得到父亲的宠爱，还给他一个宠爱的记号，什么东西呢？那一件彩色的长衣，很漂亮啊，不知道是不是长什么样子，希望能够见一见。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家庭里面兄弟这么多哈，父亲这边好像明显的表达了偏爱哈，那么兄弟们当然不开心的。你可以想象那个长子更是不开心啊，这我们可以稍微想象。好，那么看若瑟是什么人呢？若瑟是一个爱做梦的人啊，梦特别多啊。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故事整个就是梦里来梦里去的啊。好，那么若瑟呢他也是一个义人啊，是一个恭敬天主的神圣的人，在生命中受到各种考验，但是他常常做梦，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太天真还是故意爱现，每一个梦都要讲给哥哥听，那何苦呢？你们想不讲不是没事吗？对不对？他做了个梦啊，37章第5节，他讲给哥哥们听，让他们的哥哥更恼恨他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请听我做的梦，我梦见我们同在的田间在捆麦子，忽然间我的麦捆就站了起来，你们的麦捆都围住我的麦捆下拜。这故事谁都听懂了，他的哥哥就对他说，难道你要做我们的君王或者统治我们吗？你看君王的主题又出现了，对不对？统治我们吗？他们为这个梦跟这些话更恼恨他，更恼恨这个若瑟。这若瑟很奇怪啊，他好像老学不会啊，他又做个梦又做出来了。第9节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太阳和月亮以及11个星辰都向我下拜。他们12兄弟对不对？扣去他剩11，对不对？那太阳跟月亮谁？爸爸跟妈妈。他的父亲和哥哥听了这个梦，父亲受不了了，你做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以及你兄弟都要来向你叩首致地吗？我们知道，我们读过故事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是要来叩首致地的，我们知道。但是这故事还没到这个地步，对不对？有趣的是，你看哈，接着说哈，兄弟们记恨他，父亲呢，把这事放在心里。这很有趣的描写啊，非常有趣的描写。当然前面的话他是好像生气责斥啊，你这个责斥你就可以有很多想法，因为他父亲怎么样没有好像一直老恨，像他的哥哥们一样嘛，把他话放在心里记着。哎呦，是不是天主的启示啊？那前面那个责斥就好像说，哎呦，你这当弟弟的能不能够稍微含蓄点啊，不要那么光芒毕露嘛。你可以很多解释了，这都是可以的，你可以想想看怎么样讲。当然最后这个很有很美，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玛利亚也是常常抱着这个态度。好，那么若瑟这样子让哥哥们讨厌啊，哥哥们当然怎么样呢？等着机会要报复，现在呢机会来了。37章12节叙述呢，他的哥哥们出去放羊啊，为父亲放羊，到了地方叫多堂啊。雅各伯呢就打发了若瑟去，你可以想大概送点便当吧，不知道哈，去看看哥哥们。好，他们呢就看见啊若瑟来了，兄弟们就说，你们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。 可这个话啊是非常的辛辣啊，没有说哎呀你看我们的弟弟来了，没这么说啊，那个做梦的人啊，讲故事的很会讲的啊，这是这个具体感已经非常清楚了啊，就是非常不亲切的，那个做梦的人来了，我们杀掉他，把他抛在一口井里，说是猛兽吃了，看他的梦还有什么用。我们想起什么故事了哈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这个智慧篇，智慧书读过没有啊？智慧书的恶人不是让我们来迫害义人嘛，对不对？他自称是天主的儿子，看看天主要不要来救他。这故事后来在新约里面一样，约瑟被定着，看看天主要不要救他，一样看这个梦还有什么用。你看啊，这个哥哥们啊，什么样的一个愤怒的心啊，什么样的恨意啊，看看他的梦有什么用啊。那么当时呢，勒乌本就想要救他啊，说我们呢不要杀害他。37章故事继续说啊，他说你们不要流血，把他丢在旷野的井里就好了，不可下手杀害他，他是想由他们的手中救出他来还给父亲。很美啊哈，这个房子蛮好的哈。若瑟呢好，终于来到了哥哥那里啊，然后他们就脱去他所穿的那件彩色长衣，抓住了他，把他丢在井里，当然井是一个枯井啊，空的没有水，他们就坐下吃饭。好，他们脱去了他所穿的那件彩色的长衣，我们都想起嘛，耶稣的长衣也被脱去过啊，很自然的。他们坐下来吃饭，大概呢吃饭就聊聊天啊，看看现在怎么办啊，下一步怎么做。谈着谈着就看见了一批人来了，这个伊斯马尔的商队啊来了啊，骑着骆驼满载塑胶、香溢跟香料，他要去埃及做生意的。哎，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他们有灵感啊，犹大，这个犹大。犹大对兄弟们说，杀害我们的弟弟，隐瞒他的血究竟有什么益处？因为他究竟是我们的兄弟，是我们的骨肉，好像蛮有情感的，对不对啊？兄弟们就听从他的意见。米德亚的商人经过时，他们把若瑟从井中拉出来，20块银钱就把他卖掉了，卖给了伊斯马尔人。他们就带着若瑟到了埃及去了，去到埃及，那若瑟就被卖，当然是当成奴隶被卖嘛。若瑟被卖成奴隶，这边也就是留下了一个预先的种子，说明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400年之久。啊，前面亚巴郎已经有天主的预言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是种子就出现了，最后就是真正的事情的发生。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把他们的兄弟卖到埃及当奴隶，那么他们后来呢也就在埃及当奴隶。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刚才说的，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，你怎么样栽种就怎么样收获。好，现在若瑟呢到了外国，成了外国人，那么独自呢面临什么困苦的命运。不过他呢一直在天主的祝福之下，因为呢他按着应该这么说哈，他爸爸雅各伯的教导对于神一直保持尊敬啊，他一直是行为正直的，使他呢被商人呢就到了埃及又被卖掉，卖给当时法老王的这个大臣叫做普提法尔。那他的工作呢是非常的好，就是得到了这个当时大臣的信任啊，什么都给了他啊，让他管一切，几乎呢他所管的事都得到天主的祝福。可是呢若瑟这个犹太男子啊，年轻力壮啊，来了以后，这个普提法尔这个主人的妻子啊看到若瑟，哎呦想引诱他啊，那么若瑟呢却是总是严厉的拒绝啊，他的品德是高尚啊，他按照他的信仰的教导好好的生活，这个是非常特殊的非常重要的啊。若瑟绝对不愿意轻，他说我的主人把什么都给了我， 啊，唯独你是只属于主人的，我绝对不可以侵犯。啊，你看这话是什么样的话？你经常是多美的一个，在信仰内的一个表达。那么在这个之前呢，那么在三十八章的时候呢，有另外一个故事可以做比较的。当初这个出主意的犹大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出去寻找什么自己的幸福？啊，在他出去寻找他的幸福时呢，他就被骗了。被谁骗呢？被他的媳妇塔玛尔骗。啊，故事是很简单的。犹大呢，两个儿子，啊，那么基本上都跟这个媳妇产生了关系，但是呢，都死亡了啊，还没有啊真正的生下孩子就去世了。那犹大怕小儿子也遭受同样的命运，把这媳妇赶走了。啊，等我小孩长大再来娶你吧。但是呢，他没有真正的按照他的许诺实现。塔玛尔就用计谋呢，就骗了犹大啊，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妓女的样子啊，就跟着犹大就生了孩子啊，这样他当然是他为了要怎么样，为了要取得自己的后裔嘛哈、啊。这个塔玛尔欺骗了犹大的故事，我们前面读过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洛厄的故事，后来有一样的故事，罗特的女儿也是一样，这样欺骗了罗特，是一样的故事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这边就看到这个犹大跟洛色之间的差别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。首先是两个人都离开了家，犹大是自己要出走的，但他呢出了主意把洛色卖掉，两个人都离开了家。然后呢，犹大呢是去到克拉罕人当中寻找自己的幸福，还找到了一个妓女，寻找自己的幸福，而若瑟呢，成为了奴隶啊，奴隶。犹大呢，跟妓女寻欢，若瑟呢，却保持自己啊，生活的正直跟清白啊，拒绝任何的引诱，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对比。那其实我们这边提，因为后来我们还看到犹大在整个的故事发展当中在成长的。在成长，这个先把跟着看的这个对比。那若瑟在这边当然是非常不一样，他真的是在雅各伯的孩子当中是非常特殊的。福音的啊，不是福音了、啊，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啊，这边就是让我们要看见犹大的错谬以及若瑟的正直，他真的是一个义人。好，我们看，好看故事，若瑟怎么样面对他的主人的妻子的引诱。有一天，若瑟呢进屋子里面办事，家人都不在。那么这个他主人的妻子就抓住若瑟衣服说：“你跟我同睡吧。”若瑟呢就挣脱了啊，外衣被扯掉啊，留在这个女人手中。若瑟跑出去啊，这个女人一看若瑟把自己的外衣舍在她的手中，跑到外面去，怎么就先发制人了？啊，我们说的恶人先告状啊，最经典的例子。他召唤家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，他给我们带来的希伯来人竟然敢调戏我，他来到我这里要与我同睡。我大声的呼喊，他一听见我高声呼喊，就把他的衣服舍在我的身边，那就跑到外边去了。这个女人呢，就把若瑟衣服留在身边，等到主人回来时，用同样的话跟他说。他现在还有证人，对不对？前面的家仆。”他先告过一次状，对不对？还有证人嘛？哈，你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希伯来仆人，竟然到这边来调戏我！我一高声的呼喊，他就把他的衣服舍在我身边，跑到外面去了。主人一听，啊，气得不得了，啊，就大发愤怒，那么把若瑟呢抓住，放在监狱里面，是君王囚犯人的地方啊，君王关犯人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若瑟、啊、本来是雅各伯最心爱的儿子啊，穿着彩色长衣，不过是偶尔做做梦而已啊，就被哥哥们卖了。现在呢，他按着正义的教导做正确的事，帮主人谋尽了一切的福利，却被主人的妻子所诬陷，主人也不会真正的分出青红皂白，就把他关在监狱里。若瑟的命运够悲惨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够惨了、啊。那你就想看，如果我们在他的情境里面怎么样？若瑟他是最有理由的，天主在哪里？ 最有理由问的，真的有天主吗？我这么相信天主，天主为什么不照顾我？我们有多少教友我们家里面发生的灾害，我领了血灾害更多，信这个天主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我常常讲啊，信天主不是把天主拿来用的。可是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表达的，不是吗？你常常听见一般人说，信教有什么好处？什么好处？以前很具体，对不对？有面粉啊，现在不具体了。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吗？或至少我们觉得，哎，我相信天主了，现在该怎么一帆风顺吧？现在天主该赏给我所要的吧？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了。一般以为我恭敬天主，天主就必须好好的待我。在这种思想之下，你就要问，到底谁是天主啊？在宗教里面啊，就是一直要小心的，在宗教信仰内一直要小心的，人跟神的位置啊，在我们人不知不觉就换掉了，人就变成天主了，天主成为我们拿来用的。若是仆人呢，如此而已啊，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。这边你看见若是他为什么被天主祝福，那表现不一样嘛。他怎么办？他继续跟梦有关系，继续是梦。我们把故事看下去啊，看下去。若瑟哀怨的，很孤独的，丢在监狱里面了。那么他会想：哎呦，我前面做的梦，永远只停在梦里面吗？这个时候呢，在监狱里面的同伴啊，也做了梦啊，一个是帮这个法老王掌管宴席的，掌管食物的，另外一个是掌管饮料的啊，算是我们叫做管酒的跟管饭的好了啊。两个人都做了梦，忧虑不安，不知道梦的意思。那么若瑟看他们，哎呦，你们怎么这么的幽闷呢？他们讲，我们做了梦，不知道梦什么意思。若瑟说，解梦是天主的事啊，解梦是天主的事，你们把梦告诉我一下吧，看看天主要不要透过我给你们一点启示的意思了。好，他们就讲了，然后呢，若瑟就把梦给解释了，他所解释的梦真的就实现了。两个，一个管酒的，一个管饭的啊，管饭的三天后被砍了头，那么管酒的呢，回去继续帮法老王端酒杯。这个时刻呢，我们看见若瑟呢，他也请求他们啊，请求这个将要被平反的人帮他的忙。他说三天之内啊，40章13节，三天之内法老王要高举你啊，恢复你的职位，你呢仍将把杯放在法王的手中，像先前做他的司酒时是一样的。但是啊，注意哦，当你得志的时候，请你记得我啊，希望你对我施恩，为我呢告诉法郎陈情的意思了哈，救我出离这个监牢。因为呢，我不但是由希伯来人地被拐来的，被卖来的，而且呢，在这里我没有做过任何使他们把我放在这地牢里的事情，他们所控告我的罪名我都没有犯，都是假的啊，我是被诬陷的。结果呢，这个人他大概帮法老王啊管酒杯，没事也喝两杯，他忘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多惨啊！如果是真是悲惨，把这样的重要的生命的事情拖在这个管酒的人身上，你看看，真是悲惨啊！那我们读这边真的会生气，你看着气死了，对不对？还好，那么法老呢也做了梦，你看梦多好，法老也做了梦。这时候呢，埃及的全部的术士跟智者们都无法解梦。好，这一个人他突然间想起了啊，良心就想起了三年前的事情，或几年前的事情，他知道了。他告诉法老王，在你的王宫的监狱里有一个人曾经呢对我做过这样的预言， 你对另外一个人做了预言，他预言都实现了，他这个预言帮我们解释了梦。好，把他叫来吧。那么解释的梦，梦各位都看过了，好，这个稻谷的跟这个牛的木哈，七个这个丰富的年，七个饥荒年啊，就慢慢的发生了，都按照若瑟的预言。那若瑟在解释梦境的时候呢，法老王一听有道理，那么若瑟也给了意见啊，怎么样在丰收年预做准备啊，以便这个饥荒年来的时候好好的能够过日子。法老王一看，哎呦，天底下没有人比若瑟更聪明的了啊，更适合的了，马上就把他提升到怎么样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，带着法老王的戒指盖章，就是君王有命啊，对不对？开掌管一切。那这个时刻很清楚，我们看到若瑟他真的平凡了，他的梦境发现慢慢的要实现了，不是吗？他的父亲，他的兄弟们慢慢都要来朝拜他了。好，那么埃及现在由若瑟掌管大权，那么哥哥们呢也在饥荒年的时候慢慢的，我们说那个树根都吃光了，听说埃及有粮食可以卖，那么他的父亲们，父亲雅各伯把他兄打发来去买粮食。那这个时刻呢，若瑟跟他的哥哥们就相遇了啊。那若瑟现在当然是非比寻常，对不对？他整个人打扮讲话的方式当然都是埃及的，我们讲宰相好了哈，宰相的样子，那么整个人就是一个埃及样，对不对？他的兄弟们来见到这一个埃及最有权势的人，你当时可以看，当他们所能够经验的世界里面啊，因为他们是不能看着国王的了，他们所能够见到的人就是若瑟最有权势，他们连正眼抬头看若瑟应该都不敢，只敢跪在地上讲话。若瑟一看就知道了，哎，我的哥哥们来了，这下子可好了，对不对？他呢当然不是要报复，他呢就是要知道一下他的哥哥们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我们在下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看过，我们知道你看这边就明白哈，若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不是要寻求报复的，他两次的考验了他的兄弟们，两次的考验呢，把钱放回袋子里面去啊，把酒杯放到这个本雅明的袋子里面去啊，等等的，招他们一起吃饭呢，给他小弟弟特别的优待啊。他的目的怎么样呢？当然是看一看过去哥哥们迫害了他们父亲所心爱的弟弟啊，儿子，他们的弟弟嘛。现在若瑟还有一个小弟弟啊，是不是继续的被欺负啊？他们当然担心嘛，然后是他的父亲现在怎么样，还活着吗？啊，若瑟透过这些考验，慢慢的希望了解这个问题。大概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父亲还活着吗？第二个，他的小弟弟是不是活得安好，没有必要遭遇他所遭遇的各种的困境。那他问了很多问题，都要明白这一切。好，然后呢，若瑟连续试探了兄弟们两次，在试探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的哥哥们当然就会想到，哎呀，我们过去做了坏事，现在呢怎么样，报应来了。他们都认为呢是天主对他们的惩罚，所以他们第一次要留个人质，那么西摩昂就成了人质啊，就在那边第一次来买食物的时候呢，西摩昂留在那边当人质，然后呢哥哥们回去了，然后呢若瑟说，你们再来买的时候呢，带着小弟弟来，否则你不能见我的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去的时候呢，跟他们的父亲雅各伯好久才说服的父亲，让他们把小弟弟带着一起走。然后呢第二次都来了以后呢，他们就更是不得了的试探，摆个宴席一起吃饭。而他们很惊讶，若瑟叫他的仆人们安排坐席的时候，那么居然是能够知道他们的兄弟们的排行啊，从大到小，然后呢他把这个小弟弟提在身边，给小弟弟五倍的食物，很明显的偏心，对不对？很明显的偏心啊。大家看看哥哥们怎么反应呢、啊、当然你可以想，另外的你可以想更多的是，小弟弟当然在整个的兄弟团体当中还是比较弱势的嘛， 所以我们基督信仰团体总是提醒我们要照顾团体中的最弱小者。所以耶稣也说，你们对我最小弟兄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嘛。当然当今这个时代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当然是德勒凡姆母了啊。刚刚我们庆祝过了，来台湾服务已经满了25年了，不得了的一个圣召团体，在台湾的服务，在全世界的服务。好，那么在第二次买米回家的时候呢，若瑟把他的杯子放在本雅明的袋子里面，然后呢要说他是小偷啊，把他要判刑。这个时候呢，犹大呢现在怎么样，他居然自愿出来带本雅明受罪，而且他也在说话的当中他就重新讲他们过去做了错事，把他们弟弟卖了啊，现在他们这个惩罚应该落在他的头上。什么意思啊？犹大成长了，犹大知道错了，犹大现在不能够让他的父亲再伤心下去了。他的父亲他们都看见了，当若瑟去世的时候他父亲多么的伤心啊，几乎是不愿意活了嘛。他说现在如果本雅明再死的话，雅各伯最心爱的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都不见了，他的父亲一定受不了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犹大说让你的仆人，他自己啊，让你的仆人留下吧，代替孩童给我的主人当奴隶。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生命的转变。那这个时刻我们知道若瑟呢，他的戏就演完了啊，他也可以肯定他的哥哥们都成长了，他就开始怎么样跟哥哥们相认啊，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哦。45章，你们往前来，我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若瑟。哎呦，你看他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个是五雷轰顶，对不对？那个弟兄们吓坏了。但是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责，这原是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之先来的，为了保全你们的性命。”我们刚说过嘛，天主可以从曲线当中还拉出直线来，啊，人们弄得一团混乱的。天主呢可以成为一个救恩的讯息。你们回去吧，啊，带着父亲来。为什么呢？地上的饥荒才刚过2年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割。所以天主派遣我在你们之前来，是为了给你们在这地上留下后裔，给你们保全多人的性命。所以叫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，是天主。是天主立我做法郎之父，做他全家的主人，做全埃及的总理。连法郎之父都讲得出来，你看不得了的信仰啊！当然这是什么，在事后若瑟自己也是恍然大悟啊。若瑟没有只停在自己生命的哀怨当中，他一直在尝试用更高的眼光去看整个人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平常生命里面跟某些人过不去，我们跟人争吵，我们都有经验，堂区里面吵得你不可开交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说这个最典型的最极端例子，好多这种例子了，非常多的堂区当选了传协会主席啊，下任以后怎么办？他就换堂区了，再也不跟人在一起了，够了，对不对？高雄有没有我不知道，我猜会有了。北部我碰过不少这种堂区，很让人心痛的故事。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因为人的眼中只有人，根本没有天主，只有这个家伙伤害过我，从来不去想天主让这个事情发生到底对我什么意义啊，或者更大，对整个团体的什么意义。若瑟给我们这个例子啊，若瑟给我们这个教导，要报复，我想我们人间还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报复的。这个时刻真的小指头一指他们就死掉了，他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嘛，是不是？但他很清楚吧，不，他不可以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给他 安排的这个道路，天主给他特殊的使命呢、啊？天主不过是借着他哥哥们的手执行了这一切。所以兄弟们本来做的是一件恶事，这个不能够用别的方法掩盖，做是一件恶事，把弟弟卖了是件坏事情。可这个受害者他却能够总是在信仰的高度啊看整个世界，而不是看这个人伤害了我而已啊。是我们人跟人有了争执的时候啊，很简单，把天主拉来做仲裁者。把天主拉来做仲裁者的时候呢，不是去说服天主帮你报仇，是让自己听在这个时刻天主要告诉我什么话，要告诉那个人什么话。这个是我们讲的神修嘛，啊，其实不难的，道理是很简单的，当然在真正生活的实践面上面需要不断的磨练。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话，这个例子是非常多，非常美，给我们好多这个例子。这是弱色，那弱色呢，因此让我们看见在他身上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预像，他跟耶稣太像了。我们做个比较啊，首先他们都是父亲最爱的儿子，没有疑问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，若瑟是雅各伯最爱的儿子，两个人都被兄弟们记恨啊。若瑟的故事够了，耶稣呢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嘛，事实上是犹太人大部分是出于嫉妒把耶稣杀害，但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的谦逊忍耐，同时对天主保持着信仰，相信这一切有道理，这个道理是天主类的道理，天主类的道理。两个人都受尽了痛苦，被最亲近的人陷害。想想看啊，这个耶稣被谁出卖，耶稣被谁否认。作色呢用尽了力气啊，让兄长们就回了头。若瑟呢跟他们和好，引他们呢返回正途。耶稣呢使一切人悔改，给人指出了怎么样回到天父类的路，回到天国。若瑟被兄弟们出卖成为奴隶，他本来是雅各伯最心爱的儿子啊。他曾经说过怎么样，众人包括他的父亲啊，都要跪地朝拜他，后来也真的是如此。不只是他的兄弟们呢、啊、以当时的眼光来看，全世界除了那一个永远不露面的法老王以外都朝拜他，更不用提他兄弟他的父亲了，不用提了。耶稣呢更是如此，耶稣基督呢来到世上空虚自己，完全呢舍弃了自己的性命。我们都记得腓立伯书那几个耶稣的赞曲怎么样说的，对不对？当天上地下一听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，无不屈膝叩拜，众口同声明认什么？耶稣基督是主，明认天主是父，一切存舍都如此的光荣天主父。为什么耶稣得到这一切？因为他呢完全的对天父表现了信任。为什么若瑟在生命当中最后能够得到平等？天主不会让人失望，天主不会让人永远的蒙冤，不会。我们看见啊，若瑟的确是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耶稣基督非常清楚的预象。好，那么雅各伯就这样子在若瑟的迎接安排之下，就一起带着孩子们进到了埃及。他们去埃及时多少人呢？70人啊，70个人一起去到埃及。那么若瑟也是非常的好的，那么跟法老王求了个地方啊，他们在那边住，在多场地那边一住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说？因为他们平常所祭献的时候呢，他们祭献天主时呢，他们所宰杀的牲畜在埃及呢是被奉为神明的啊。埃及宗教里面，我们后来在下一次休息以后呢， 我们到梅瑟的故事会看见所谓的十个灾害，我们会慢慢一一看见什么意思。现在呢，若瑟非常好的安排，让他们在单独地方居住，有一个非常深的宗教理由。你读的时候他会仔细读啊，就讲了，因为我们的他跟埃及王求，因为我们的宗教行动跟你们的生活是有一些冲突的。那若瑟是这么深的得到埃及王的喜爱跟信赖，也答应了他的祈求啊，就让他的七十个族人在一起生活。好，雅各伯在整个的故事当中，我们知道嘛，哈，那么雅各伯呢，他欺骗的人得到了祝福，他也受尽了苦，不断的被欺骗。那他在这个自己生命的历程当中，他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成熟的信仰的人。他也在苦难当中，尤其是经过了他儿子的苦难，他发现他们祖先的天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。慢慢的，他的生命也接近了结局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也是一样跟着他的祖先一样，在临死之前给他的孩子们一一的祝福。我们到了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了，慢慢的到结尾部分了。那么一个一个的祝福，当然本来这个祝福应该是给谁？应该给长子的嘛，应该给勒乌本的。我们知道勒乌本呢，他犯了一个什么罪呢？他去侵占了父亲的妾啊，侵占了父亲的妾，就非常像韩所犯的罪啊。他在看了父亲的裸体，这个意思，他侵犯了父亲的妾，在古代的文化当中，这是非常具有政治意涵的行动，表达篡位啊，啊，意思你这老不死的，快点死吧啊。那么达卫的儿子阿贝沙龙犯了一样的罪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过错，因此勒乌本没有得到雅各伯给予长子的祝福。那第二个西莫昂，第三个勒卫也没有得到长子的祝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色根城把最神圣的盟约记号当成了一个骗局啊，一样是亵圣了，非常隆重的、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在这个方式，他们为他们的妹妹报了仇，但是呢，他的手段呢却污染了天主跟亚巴郎所订立的神圣的盟约，那个盟约的记号，就证明这两位也没有得到长子的祝福。因此呢，长子的祝福落在老四身上。老四谁呢？犹大。犹大，哎呦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是我们知道后来，你看后来他有很深的悔改嘛，愿意带什么，带他的小弟弟为奴嘛，整个人已经生命的成长。故事的铺陈是很有秩序的，非常有秩序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读到第八章啊，第四十九章第八节，雅各伯的祝福词非常美的。犹大，你将受你兄弟的赞扬，你的手臂压在你仇敌的颈上，你父亲的儿子们要向你俯首致敬。犹大是一只幼狮，我儿，你猎取的食物后上来屈身俯卧，有如雄狮又如母狮，谁敢惊动？下面的话很重要，权杖不离犹大，柄杖不离他的脚尖，直到他那应该得到权杖者来到，万民都要归顺他。他把自己的驴就捆在葡萄树上，把自己的驴驹拴在优美的葡萄树上，在酒中洗自己的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自己的外裳。他的双眼因酒而发红，牙齿因乳而变白。哦，明眸皓齿的意思了，这个天下第一美男子，不知道。不过你看这边的故事，他的描写是非常美的哈。这几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了，前面说什么？权杖不离犹大。柄杖不离脚尖，直到那个应得权杖者来到。在故事里面，在历史故事当中，当然是可以指达卫，可以指萨罗满，但最后当然是耶稣基督，永远的啊，万民都要归顺他们。达卫建了王国啊，萨罗满继续了达卫的王国。萨罗满死的时候呢，王国就分裂了，分了北国跟南国。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呢犹大。我们回来跟各位看有什么差别，本来做一个王，就做一个王室，对不对？现在分成两个国，但是做一个王室啊。 这个王位呢在犹大国一直传下去，父传子，子传孙，在以色列国北国呢全部是篡位的，人杀人为了夺取王位，所以那个国家也先灭亡的。那么犹大的王位是一直下去的，权杖不离犹大，柄杖不离他的脚尖。后面这些叙述，驴啊，葡萄树啊，葡萄枝啊，驴驹啊，我们带有非常多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的联想。后来耶稣也是一样嘛，怎么样，出自于犹大家族，对不对？马窦福音的族谱还非常清楚的。那这整个故事就一直的传递到下来。那么犹大民族的种子，犹太民族的种子要从犹大这个家族一直传下去，那一个将生于女人的，要踏碎毒蛇后裔头颅的耶稣，他也是生于犹大的家族。那么整个王室呢，从犹大家族传下来，那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到耶稣之前，这故事还要很长的发展下去，我们需要耐心慢慢的看，慢慢的看。我希望各位慢慢会发现啊，创世纪的故事很好看。如果你觉得好看的话，你应该有信心，出谷记不差的，不差的，看下去有趣的啊。我们这边看见了犹大呢，就得到了长子的祝福啊，他呢，同时呢，把这个祝福就一直的传递下去。我们后来到出谷记就看到，那勒位家族得到了这个司祭的职务传递下去。最后要到耶稣的身上才一起整合起来。我们跟各位介绍旧约历史的故事，跟各位介绍旧约历史的阶段，这是第二个阶段啊，圣主时期。我们讲了四个人啊，四个主要的角色：亚巴郎、伊萨格、雅各伯跟若瑟啊。故事里面充满了跟耶稣的关联，也给我们非常多的教导，告诉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信仰内生活。我们最后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综合啊，那么最简单的教导，几乎在信仰内、信仰外都有的共同的话：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所以不要想啊，我们可以任意的行事啊，不要想，我们只希望能够不断的怎么样播下好的种子，然后呢？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收成，总是希望这个样子。第二个是比较在信仰内要好好想的，不论生活多么的困顿，不论我们的生活多么的险恶，不要放弃相信天主，不要放弃。若瑟的故事给我们深深的启示，天主呢在引导一切的，天主在主导一切的。即使我们人不明白，我们人不了解，我们的责任不是马上知道一切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，也不需要。我们就是必须要保持对天主的忠信，教导都够，福音的讯息够清楚，祖先们的例子榜样够丰富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一些事情呢在我们身上实现，就相信天主的旨意必要实现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不论我们在生命当中感觉上似乎真的被遗忘被放弃，我们要相信绝对没有，事情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很喜欢这个欢喜玉玲珑的话，事情不是像某些人所想的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的。我们在信仰内看事情就清楚，天主永远眷顾我们，天主对我们有计划，天主有耐心等我们去实现他的计划，我们更该有耐心让天主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实现。需要的，我们读这些启示的故事，不要忘记把天主常常放在生命中，要把天主放在生命中正确的位置，让天主做天主。 不是让天主做一个你我有用的工具，不是啊，天主不是让我们用的，天主是要我们朝拜的，天主要我们信仰的，天主让我们依靠的。我们要继续的看以色列的故事，我们会看见这个民族怎么样的啊，一再的远离天主，我会发现天主怎么样的一再的维护他的盟约。我们下一次从十月份开始，我们进到梅瑟的故事啊，要开始跟各位介绍出谷记、户籍记，然后一直按照我们的计划一直的往前进行。那请各位要开始继续的阅读，保持阅读。我自己的速度，我已经读完了出谷记啊，按你们我们共同的建议，每天读四章。如果你们比我慢的话，你有问题的，因为我没有每天都念。有时候像我今天一天我根本没有时间读啊，我五点钟就出门了，到回到家里面已经11:30，我就要睡觉。我天主今天宽恕我一天吧。我现在跟你们这边上课，下午台南上课，晚上在台南帮我们的本堂神父做组织弥撒，然后我才回到台北去。所以我没有每天读，但我已经读完了出谷记，所以我希望各位，如果你读的还没有读完出谷记的话，那么要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在今天的结束之前一起祈祷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到伟大的救恩故事当中，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栽种就将要如何收获。你是真理，你不会让错谬永远存在，请你帮助我们避免重犯祖先们所犯过的错误，使我们和祖先们一样不断的学习，成为天父成熟的子女。主耶稣，求你使我们效法古圣主若瑟，相信天主，在各种困难考验当中保持信赖的心，相信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苦难都怀有救援的意义，相信你的苦难是一切救援的总结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启示，你的生命，使我们得到真的生命。你是天主和圣父及圣神，永生永望，阿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